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加英澳新国政府，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10日和24日两个周日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人权广场展示功法和讲真相。来自比利时的话剧演员阿弥德在活动现场停留了很久，跟法轮功学员攀谈说：“你们的文化、历史，你们有一种哲学，你们与神的关系，还有你们与你们自己的关系，非常深奥，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希望发掘你们的信仰，我希望也能拥有这个高尚的信仰。”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人们震惊愤慨，有的人流泪，他们表示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抗争行动。达尼艾尔女士说：“这强摘器官太恐怖了，没有语言来形容，这是丑闻，人权被极其践踏，做出那样残酷的事情的人好像不再是人类，这是不能容忍的。”阿尼克女士表达了她的愤怒：“用杀人来赚钱，这是骇人听闻的，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
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市中心的步行街，每个星期六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演示五套功法，并通过展板和传单向民众讲述20年来反迫害真相。来来往往的市民和游客驻足了解真相并签名，要求澳洲政府敦促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拒绝给参与迫害的人发放澳洲签证。史密斯主动来到展板前说：“我认为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事件非常非常的可怕，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大声呼吁，应该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大声呼吁，特别是为在中国遭受痛苦的人们呼吁，必须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你们这样站出来告诉民众有关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很重要，人们需要了解这一切，包括我们的下一代。”马尼安告诉法轮功学员：“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在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人在练，我想这太好了，人们可以分享这份美好。我觉得中共迫害修炼人是令人厌恶的。”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达成所愿，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10月25日至11月29日的每周五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的商务区域之一的温亚德公园设真相展位并展示功法，向过往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和征签，受到澳洲民众赞赏和支持。很多民众表示，澳洲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和立场很重要。拉克兰·布朗先生下班途经法轮功展位时，主动过来在给澳大利亚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了解法轮功遭受的迫害的详细真相后，布朗先生表示：“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有多么的幸运，人们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生活得相当自由，没有迫害。但我们要理解和关注正在遭受迫害和痛苦的人们。”
11月下旬的台北虽是冬季，却仍阳光灿烂， 各国旅客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国父纪念馆园区，法轮功学员也一如既往在园区内传递法轮功真相及演示功法。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在经过时说，法轮功了不起，我跟你们站在一起，你们对抗中共暴政这么多年了，真了不起，你们能长期坚持不屈服更了不起。三位来自广西的年轻人停留在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展板前仔细观看，学员为他们详细说明，其中有位说，原来事实是这样，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心里感到很沉重，如果不出来看看，真的是不知道这些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兴华镇法轮功学员王德臣被非法关押三年半后，2019年11月17日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终年62岁。呼兰监狱阻止家人靠近王德臣的遗体，逼迫家人同意匆匆火化，留下诸多疑点。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法轮功学员李大姚近日被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致死，年67岁。李大姚2017年9月20日被荆州市国保610伙同监利县国保610荣成镇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2018年4月9日被非法开庭后被冤判4年。
黑龙江哈尔滨市3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小颖女士，2018年11月9日送孩子上学时，被警察闯入绑架、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上诉至哈尔滨市中级法院，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
河南省三门峡市法轮功学员徐静女士，2019年10月左右被非法判刑4年。现已被送往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三门峡市法轮功学员季春梅在9月左右被非法判刑8年。徐静女士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2018年11月再次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三门峡市看守所近1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迎来了第16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各地学员从四面八方聚集华沙，互相畅谈及交流他们在大法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共同见证大法的超常与美好，感悟正法修炼的庄严及神圣，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救度。法会上共有8名学员发言，让在场的同修们感到受益良多。法会同声传译波兰语、英语、越南语及中文。
捷克斯洛伐克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11月30日举行，10名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证实法的修炼体会。
11月28日，美国芝加哥市迎来第86届感恩节大游行，它是通过电视直播的美国三大游行之一，现场观众约有数万人。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的各款花车备受组委会青睐，今年排在整个游行队伍的前面，令观众们赞叹不已。很平和，很美丽，很美好，很有中国味儿。有观众随着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方阵学练起来。一位中年男子从中国国内来芝加哥出差，他表示曾多次看过法轮功的游行，也了解一些法轮功真相。这一次，他痛快地退出了自己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表示加入时所发的一切誓言作废。
11月29日，纽约上州米德尔敦市政府举行传统一年一度的圣诞点灯仪式及庆祝游行，法轮功队伍再次被邀请参加，功法展示、舞狮、腰鼓等精彩表演给社区民众带来古老的东方文化，受到民众喜爱。
11月22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特拉斯卡拉州赤奥特马潘市圣诞游行，受到欢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仙女队、腰鼓队、舞龙和花车，在游行中还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11月30日、12月1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个城市、三个地区五场圣诞游行，让更多的新西兰人们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参加了陶朗加市和奥克兰市德文波特区的游行，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奥克兰麦纽瑞瓦和北帕市的游行，舞龙队和花车参加了奥克兰艾勒斯利区的游行，受到了数以万计各个族裔的新西兰人们的欢迎。
日本法轮功学员11月23日、24日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祖父江厅体育馆举办的第22届祖父江银杏黄叶节。在两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过往的市民们发送法轮功的介绍资料和写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中英文小莲花，并在展位上练功，使很多民众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江秋英被洗脑般关押，家属叫救护车接人。2019年10月21日，武汉法轮功学员江秋英到狮城民居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后，被洛南街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15天。15天非法拘留到期后，江秋英丈夫去拘留所接她，江秋英却已被五郭社区书记张丹及文辉抢先接走，转到阳原洗脑班，现对外挂牌为武昌关爱中心，继续迫害。江秋英的丈夫身体残疾并患有高血压，丈夫每天去洗脑班要人，江秋英的小女儿也去要人，并正告洗脑班人员，我妈妈来时很健康，以后我妈有什么事你们要负责。第10天，江秋英的丈夫去时，发现江秋英已奄奄一息，精神恍惚。一问，原来江秋英在洗脑班已10天滴水未进，却无一人问津。江秋英的丈夫不顾洗脑班人员的阻拦，当场叫了120救护车，将江秋英接走，现已回家。
四川十方市八旬老两口遭骚扰的经历。2019年10月6日，中国传统重阳节的前一天，四川省十方市城西派出所3名警察在一个50多岁妇女的构陷下，将在城西市场买菜的老年大法弟子龚学良82岁、王忠琼80岁绑架。两位老人被劫持到城西派出所后，警察叫他们承认自己在发真相资料，同时问真相资料从何而来等更多的信息。两位老人慈悲于他们，没有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在他们编造迫害手续时，两位老人正念走脱，顺利回家。随后多个警察赶到家门口敲门，要求进屋，并说带了搜查证要进行搜查。两位老人善心地说，为了警察好，不要进一步参与迫害，不配合你们，不开门。有个警察扬言不开门就找开锁匠来，最后还是放弃了，只好隔着门给两位老人念了所谓的拘留通知书，2人各5日免于执行，将通知书放于门边离去了。
青岛市何立芳被虐杀，疑被火灾起棺。正值壮年的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法轮功男学员何立芳，于2019年7月2日被青岛市610、即墨610、即墨区法院、检察院、即墨区分局北安派出所、北安街道长直院社区、北安街道办事处、浦东看守所、青岛市城阳区第3人民医院联手残酷虐杀致死，年仅45岁。回顾整个过程，派出所无视法律和道德良知，利用卑鄙手段诱捕了多年流离失所、生活困顿的何立芳。看守所恶毒地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使他失去正常思维和行动能力， 用摧残性的灌食手段将他迫害致命危，再以抢救的名义掩盖活摘器官的真相，更以威逼恐吓家人，层层严密封锁消息，防止真相泄露。但从尸体胸部存在缝合痕迹及后背的空洞来推断，极有可能被活摘了器官。2019年6月30日下午，何立芳已经被拉到了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当时出动了20多辆警车，社区人员也于下午到医院看守，但到7月1日早晨，何立芳的家属才接到浦东看守所电话说，何立芳正在被送往城阳第三人民医院下庄乡镇医院抢救，说浦东看守所请了专家要给何立芳治疗，并把何立芳的父母拉去城阳第三人民医院。何立芳的父母赶往城阳第三人民医院，看到何立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胸前安了个仪器，仍旧木呆呆的没有反应。在医生所谓治疗的过程中，何立芳的腿蜷了起来，据医生说，何立芳的肺被看守所给插坏了。何立芳的二姐夫提出要接何立芳回家治疗，北安派出所警察答复不行。即墨610怕事情败露，连夜调来大量的警察，并且对他们认为知情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亲属开始骚扰监视，并且威胁说谁参与就抓谁。7月2日家属全部被赶回了家，躺在城阳第三人民医院的何立芳没有一位亲人在身边，医院里全是派出所警察把守着。7月2日下午至晚上是何立芳被害的关键时间段，7月3日上午10点左右，何立芳的家属被电话告知何立芳已经死亡，家属索要遗体，派出所不给，说他们处理。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家属被安置在北安信访办等答复，后由村委书记出面申请，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允许家属看遗体。何立芳的遗体胸前有缝合的刀口，后背也有刀口，脸庞显痛苦状，嘴巴张着，鼻子和嘴里有血迹，牙缝往外渗血，身上都是伤，几乎没有好的地方，腿胳膊上都是淤青和发黑，还有针眼，脖子上有个镣铐。家属质疑为何尸体上有刀口，派出所的警察解释说解剖查死因。北安派出所派人安排火化，并派人全程严密看管，殡仪馆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警和便衣警察，包括北安街道办事处的大小官员30多人。家人要求看守所对灌食致死负责，看守所矢口抵赖，并宣称一直在给何立芳打营养针，这个说辞根本站不住脚，连村民都愤愤不平。
公主岭新生监狱电刑加约束带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林省公主岭新生监狱使用电刑加约束带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据悉，监狱发现这种酷刑转化率高，就长期使用，毫无人性可言。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徐红玉2018年7月被绑架，2019年6月被诬判2年10个月。徐红玉于7月6日提出上诉，他在上诉书中写道，让人做好人，传真善忍何罪之有，家人一直没有接到中级法院的受理通知，后来才听说徐红玉在10月30日被劫持到公主岭新生监狱九监区入监队一队迫害。公主岭新生监狱每个月只允许接见一次，并且非法要求家属开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证明。徐红玉家属于11月13日到监狱探视，狱方不让接见，说当地派出所证明不好使，要舒兰市政法委的证明才行。11月27日，徐红玉的哥哥拿着政法委的证明才见到徐红玉本人。徐红玉看上去很消瘦，脸部有拇指大的两处疤痕，刚长出新皮，精神不振，全程接见15分钟，后面有警察监听接见电话。徐红玉只告诉家人自己被转化了，没有透露更多消息。后来有目击者指证，徐红玉刚到监狱就被电棍电的脸和脖子都肿了。11月13日家属去接见时，他正在遭受束缚带迫害， 13日、14日被捆绑两个昼夜。
大陆某监狱反馈，迫害难维系。大陆来稿，近期本地有两名被监狱迫害的大法弟子回来了，出来的同修说，现在里面环境宽松多了，去的同修就是发正念，邪恶也维持不下去了。一个狱警当着我们面大声说，对学法轮功的人教育是失败的，这些人出去后又回去学法练功了。注：邪党的所谓教育就是强制洗脑，强制放弃信仰，体罚加酷刑。同修还介绍说，现在监狱对练法轮功的人也不像以前那么邪恶迫害了，进去后对不转化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也不强迫了。有时政治考试前一天通知每个人都得参加，我们监区的几个同修一起商量，考的都是恶党的东西，不去。第二天考试时同修谁也没去，监狱也默认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有时监狱体检同修拒绝体检，狱警也不说啥，这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以前大法弟子被关进去后不转化就不准下监区，现在也不这样了。还有就是给狱警讲大法真相，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拒绝了，他们对大法弟子写的真相信也能认真看了，看完交给上级。随着大法真相的广泛红传，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国家对迫害法轮功的人的出国签证制裁，加上恶报大面积出现，恶警恶人都在收敛，迫害也维持不下去了。
给讲真相的同修提个醒，大陆来稿。近日给某机关的一个曾参与迫害下属的领导讲真相，发现这人本质不坏，还有善念，只是被邪党多年的洗脑中毒很深。他谈到了两个问题，使他对大法弟子产生了逆反心理，加大了他对邪党转化大法弟子的认可。一是曾有很多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他也曾接过电话并与之沟通，可有一天下午他开车接孩子，有一个电话一直打了十多次，接完挂了还打，把他气得够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产生了很负面的想法。还有一次他接到了大法弟子写的劝善信，上面罗列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迫害者的名字，把他的姓名用红笔框上，让他很难接受，非常气愤。他认为大法弟子在恨他，把他当成了死人。这些事使他变得非常顽固，说是宁愿为邪党死了，导致讲到最后也是无果而终。做朋友可以，个人观点不同。当然，我想这有自己很大的修炼因素在内，没有把真相讲到位，希望上述现象不多。我个人认为，在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中，这种情况一例也不应该有。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一次机会都可能不会再有。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店主怒斥恶警，山东来稿，本地有一处摩托车维修店，虽然地处偏僻，但店主是位中年男士，耿直忠厚，善良诚实，因此赢得了很多回头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再次去那里维修摩托车，看到有一位男子在那里，我就问他，老弟，你知道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冤枉了吗？这位男子立即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是法轮功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我现在就可以抓你。维修摩托车的男士听到后对恶警厉声喝道，你快走走，看那个架势像是要揍恶警的样子。那警察一下子老实了， 低下头去摆弄他的摩托车。我看着这位平时温文尔雅的店主，没想到他能有这么强的正义感，这么大的勇气来保护我。我笑着对那警察说，老弟，我什么都不要你的，只希望你平安健康。我学法轮功20多年了，没为身体花一分钱的医药费，出了2次重大车祸，啥事也没有。我只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平安健康，是真为你好啊。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斜劲没了，骑着摩托车走了。维修完摩托车后，我付给店主真相币，店主拿出一张我无意中多付给他的10元钱还给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我都知道，你们不会让别人吃亏的。店主明白法轮功真相，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最值得信任的人。我每次去维修摩托车，他都非常的尊重，总是算计着让我少花钱。我在他那里讲法轮功真相，他都非常支持。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当医师的外甥由怀疑到由衷感恩。大陆来稿，我外甥，我三妹的孩子是主任医师，他媳妇怀孕4个月检查几次都说孩子情况不好，因孕妇年龄偏大，胎儿发育不良，易痴呆、残疾等，坚持要给打胎，不让要这个孩子，如不打胎对大人也不好，有危险等等说法。本是件好事，这一下全家苦不堪言，精神压力极大。外甥媳妇来电话哭诉了此事，我让她到我这儿来，她知道我练法轮功，她也相信大法好，立即就来了。我给她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很多遇到危险及有病的人因真信大法好而逢凶化吉的真实情况，让她放下心，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想那些不好的事，不会那样的，会好的，不用怕。住了一天，心稳定下来后，我带他到省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没有那些不好的表象。又住了几天，连查3次都是正常反应。外甥媳妇很高兴，走的时候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去后一直和胎儿一起听，一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产期，顺利地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可爱宝宝，搞了个较大的宴庆。现在孩子17个月了，一直健康活泼可爱。外甥也由刚开始的怀疑，到现在由衷的感恩，全家万分感恩大法的福泽。孩子的小名就叫福源。全家人都心里装着大法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近外甥还被评上了他所在医院中的唯一的一个副教授主任医师。
黑龙江省公安厅吴刚自杀未遂，已被关押。吴刚，男，1967年5月出生，广东番禺人，原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5年10月调任黑龙江省公安厅，现任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2019年11月初，吴刚被监视居住后自杀未遂，现已被押至北京看押。多年来，吴刚在不同职位上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李平曾邮给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刚一封信，讲述有关法轮功真实信息。据说吴刚收信大怒，下令彻查。于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国保队长关云鹏亲自参与督办，并全力调查。2017年10月将李平绑架，并非法判刑2年。2017年元旦期间，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境内出现悬挂的法轮功真相条幅，黑龙江省公安厅将此列为大案，指派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刚、省公安厅国保处副处长杨波负责督办。2017年1月18日，吴刚、杨波二人伙同大庆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等非法抓捕5名法轮功学员并抄家。吴刚被关押的第二天，黑龙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白晓明也遭恶报， 被省纪委监委关押审查。11月22日上午，原佳木斯市公安局长、七台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赵春波从自家坠楼自杀死亡。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新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加英澳新国政府。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本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这是继9月份递交名单之后，法轮功学员的又一次多国同步行动。11月初，美国华盛顿一家知名人权组织透露，美国国务院的相关部门扩充人员编制，加大力度使用禁止入境及冻结财产的手段，制裁其他国家的人权迫害者。该组织为此特邀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各宗教团体、人权组织详细解释制裁手段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以及国务院需要各个非政府组织提供怎样的帮助。美国国务院官员鼓励与会的人权组织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多项可引用的法律条款，有的门槛高，有的门槛则很低。他们欢迎各个团体，只要有迫害事实，就尽管提交恶人名单。他们会选择最适合的法律条款。还指出，有的条款不仅针对恶人本人，还可制裁其家属。而且，即便恶人本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将其签证吊销，将恶人和家属递解出境。法轮功学员告知美国国务院官员，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制裁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受到震慑。有些参与迫害的部门将工作人员的照片从墙上摘下，以免被举报。有些警察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说，我没有打你吧，不要举报我，我孩子以后还要出国。甚至有的公安局长也开始有所顾忌，为什么要举报我们？别人孩子出国，我们孩子也要出国啊。听到这些反馈，国务院官员很受鼓舞，非常高兴他们的工作能为减少中国的人权迫害起到实质作用。中共的官方公告显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五国是外逃贪官心目中的避罪天堂。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尚未与这些国家缔结引渡条约，或者缔结了条约但尚未生效。一旦贪官在这些国家落脚，很难被遣返。然而，现在法轮功学员将迫害者名单递交五国政府，要求对其本人及家属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财产，这将堵死他们通往避罪天堂的大门。荷兰议会于上周四11月21日通过一项动议，要求荷兰政府在2020年1月31日前准备好荷兰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今年夏天，加拿大和英国的相关官员专程到美国国务院商讨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有力地对人权迫害者予以制裁。由此可见，对于人权迫害者予以制裁是民主国家政府的共同趋向。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走好最后的路，发好正念很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30日。前些天我遇到一位老年同修，他的亲人同修七月份被绑架，后来被非法批捕。我对同修说，要多发正念，不准邪恶干坏事。没想到这位同修却无可奈何地说，发正念有什么用哦， 谁没有发正念？某某没发正念吗？他还不是被绑架了。我当时非常吃惊，想和老同修交流一下，但仓促之间觉得几句话说不清，再加上我有急事，所以就分手了。后来我回忆，多年来我接触的有这种说法和这样的认识的同修还真不是个别的。有同修在短时间发正念后看不到发正念的效果，就不重视发正念了，很多时候浅尝辄止，更不能持之以恒，甚至把邪恶反映在他们思想中的发正念没有用当成了自己想出来的了。这时候邪恶可高兴坏了，因为被那些错误认识欺骗了的同修是不可能在发正念上用心做好的，邪恶不就被大法弟子的人心保护下来了吗？发正念是师父教给我们必须同时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如果发正念没有用，师父是不会让我们去做的。不同的同修被迫害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我们从表面上也看不出背后真正的缘由，但绝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事。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师父说，真要做得那么正，什么都不敢动。那么发正念作为我们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我们做好了吗？真正起到解体邪恶、制止迫害的作用了吗？做好和做了一字之差，效果可能却是天壤之别。在常人中，学生读书要努力用功，考试才能取得好成绩，农民种地时出工要出了力，到时才能有好收成。很多常人中的事要用心付出，认真负责才能做成，何况我们修炼这样最严肃殊胜的事呢？回顾自己和其他同修多年走过的正法修炼之路，在无数次严峻的时刻、磨难之中、压力面前、邪恶欲迫害的紧急关头，就是凭着对师父的正信，凭着师父赐予的佛法神通，一次次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了邪恶，化解了迫害，就这样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在很多的实例中，越来越感受到正念的威力，越对师父和大法充满了正信，就越能体会到正念的作用，越能看到在大法弟子纯净的正念下展现出的无数神迹。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来交流一下我对发好正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要有强烈的为正的因素负责和救度众生的责任感。一，要有为正的因素负责的正念。今年四月份，我看到身边的同修，有的被病业假象长期干扰，有的被家庭磨难长期折磨，有的被邪恶的情魔、色魔肆意迫害。于是我发自内心生出一个念头，邪恶太坏了，把我们的大法弟子搞得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神不起来了，对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和救度众生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给师父的正法造成干扰和阻力，我要好好的来收拾收拾这些坏东西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 我从内心中生出了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念头。我认为同修和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都是宇宙中正的因素。我认识到，不管大法弟子一时的表现如何，大法弟子的本质是正的因素，因为大法弟子是各层宇宙天体的代表，是随师下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的生命。只是在漫长的轮回转生中，被旧势力强加了很多很坏的执着和人心，迷在世间，但是本质一定是非常好的生命。大法弟子来世的初衷肯定是想修好自己，助世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样的生命肯定是正的因素。世人和众生大多数是冒着天胆，怀着对正法必成的信念下走到人间，等待大法救度的生命，只是被人世间的名利情迷失了，忘记了来世的夙愿与期盼。他们生命的本质也是非常可贵的，这样的生命也是宇宙中正的因素，需要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所以我认为大法弟子应该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起责任来，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毁灭世人与众生的一切邪恶，清除这些宇宙的垃圾，包括旧势力本身，我认为那都是宇宙的垃圾。当我发自内心地发出这一念时，我的整个身体立刻被很强的能量包容起来，立着的手掌被一股力量往上带，主意识处于非常清醒的状态。我强烈地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个人认为是我的这一念符合了法对我的要求，法的力量就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了。发正念的过程中，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一篇中所讲：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师父在《红银四正念》一文中讲：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一文中所讲：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这些法一下都反映在我的脑海中。二，要有强烈的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告诉我们：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多次切切实实体会到，当我生出强烈的责任感，真正为宇宙众生着想，不允许邪恶存在，大法弟子不该被迫害时，一下子就能达到入境的状态。此时发出的正念非常强，真是力可劈山，而且发很长时间都不觉得累，反而发了正念后一身轻松。过程中多次明显感觉到师尊的灌顶加持，全身发热，能量场特别强大。我体会到，我们在发正念时，如果真的生出了责任感，其实就是动了真念发正念，那效果就和例行公事、完成任务的心态下发正念完全不一样。第二部分，发正念的基点和心态要正确。我们发正念时应是慈悲平和的，是没有人的怨恨等人心的。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我们没有仇恨。我们要明白，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 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迫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陷在人的表面这一层，被情或怨恨带动。心态平和，理智清醒，才是神的状态，才能展现出佛法神通来。前些天我们这儿有两位同修被非法批捕，我心里很难受，陷在一种情中。在发正念的时候，开始也发不出正念来，很累，很难受。后来师父在红银寺还有希望中的法一下打入我的大脑中。师父讲，迫害救世的法徒罪无量，如果迫害的真是神会怎样？听信谎言者才是被害对象，大法徒再苦却走在神路上。我一下子就清醒起来，正念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从法理上真正明白了，我们才不会局限在人的思维中，才能从人中跳得出来，才真正的发得出正念来。当然，对人的这面慈悲，对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世人与众生的邪恶生命，那是要毫不犹豫的彻底的铲除，绝不含糊，但心态始终是平静的。第三部分，发正念要持之以恒，且态度要端正。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实修、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既然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那就要非常重视，而且要像其他两件事一样，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平时就要做好，从质量和数量上要保证。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要坚持做好。另外，根据自身的情况，在不影响其他两件事的同时，再酌情安排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得越干净，干扰就越小，三件事才会做得更好。多年来我看到在不少地方迫害很严重，其实不是发正念不起作用，而是真正重视且持之以恒发好正念的大法弟子太少了。很多同修平时全球四个整点都很难保证，更不用说再适当增加另外的时间，而且在很少的发正念时间上质量也不高，往往都迷糊或干脆就睡着了，自己空间场的邪恶长期清不掉，越积越多，最后导致迫害或身体上的磨难就发生了。我们看到不能保质保量的发好正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了不起作用等观念障碍和没发自内心的重视造成的。另外，发正念时一定要端正态度，在姿势上也要注意。我身边有一位同修长期发正念犯迷糊，同修很苦恼。我看到同修发正念时喜欢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或在床上靠着床当头，或坐在垫子上，总也是弓腰驼背，结印时结不圆，单手立掌或打莲花手印时手肘部经常是放在腿上的。我受明慧教的文章的启发，提醒同修发正念时腰正颈直，双盘端坐在垫子上，不倚靠任何东西。结印时两手要按照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要求的构成似椭圆形状。单手立掌或打莲花手印时手肘部悬空。同修接受了我的建议，一试结印时马上就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头脑清醒，长期发正念犯迷糊的状态立即消失了。发正念的姿势其实也反映了态度，态度不端正干扰也就大，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应重视。在发正念的姿势上，师父有两张照片，精进要旨二， 发正念两种手印，希望姿势不正确的同修仔细看看。第四部分，重视发正念贯穿到平时的方方面面。我们这儿有两位老年同修，他们常年坚持在外面讲真相，两位同修配合得很好，一个讲真相或发资料，另一个就在旁边发正念，默默地配合，很可贵。我经常碰到他们在大街上讲，两位老年同修经过长期的磨练，他们能在救度众生上真正地放下自我，相互配合，互相补充，发好正念，讲好真相，学好法，也比较顺利，这样也比较安全。有一次在发资料的时候，有一位老年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另一位老年同修就不断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要他们无条件地放人。结果半个小时过后，那位被绑架的同修就被放了。其实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在各种情况环境下都能想得起发正念。很多同修在每天出门讲真相之前，就把所要到的地方正念清场，在要到同修家办必须办的事之前，也要正念清场，在集体学法之前也要正念清场。在大陆如此邪恶严酷的环境中，从不存丝毫侥幸之心，不给邪恶一点钻空子的机会。这样的同修一直把正念正行和注意安全结合起来，从不把正念和注意安全对立起来，所以很多年来一直稳健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正法已接近尾声，越最后邪恶越表现得疯狂，拼命想毁掉大法弟子和众生，但师父赋予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是有能力清除邪恶和制止其行恶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使用这些佛法神通，重不重视发正念。我们体会到，走好最后的路，发好正念很关键。同修们，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使我们的整体少受损失，让我们担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来，从内心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一起发好正念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送明慧台历是以救人为本，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日。最近同修们都在发送明慧台历，但有的同修发的很多，可人们三退的没有多少。有的说把台历拿到市场人密集的地方，一下子就被抢走了，好发的很。我想交流一下我对发送明慧台历的认识和做法。发送明慧真相台历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人们更好的与我们法轮功学员接触，是我们有机会给人们讲清真相，劝他们三退，让更多的人得救。我自己近段时间利用发送台历的机会讲真相，比以前每天要多劝退十几或二十几人。人们看到我们免费发台历容易接受，都喜欢要，但我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发放。有几次同修去农村赶集，到人口稠密的地段发放，人们蜂拥而来，甚至各自到资料袋里拿台历，待抢完后只剩下一个撕烂了的口袋留在地面上，根本不需要发，人们就是来抢。其中还有人拿上两三本的。这样发台历虽然发的很多，但直接讲真相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当然 人们拿到台历后，如果能够认真阅读上面的真相信息，也可以了解部分真相，为以后三退奠定基础。同修们辛辛苦苦赶制的台历，目的是用来多救人的，而有的人就不看台历上的真相事实，只看日期。如果这样，就背离了我们费时费钱费力制作台历的救人目的。我们发真相台历不是发得多就好，效果就好，而是要使对方得救为目的。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